弟兄姐妹，主日平安。现在是攻读神话语的时间，大家请起立，让我们一个恭敬的心来诵读神的话。好，请。耶稣走遍各城各乡，在会堂里教训人，宣讲天国的福音，又医治各样的病症。他看见许多的人，就怜悯他们，因为他们困苦流离，如同羊没有牧人一般。于是对门徒说，要收的庄稼多，做工的人少，所以你们当求庄稼的主打发工人出去收他的庄稼。然而人未曾信他，怎能求他呢？未曾听见他，怎能信他呢？没有传道的，怎能听见呢？若没有奉差遣，怎能传道呢？如经上所记，报福音传喜信的人，他们的脚踪何等佳美！你们蒙召原是为此，因基督也为你们受过苦，给你们留下榜样，叫你们跟随他的脚踪行。他并没有犯罪，口里也没有诡诈，他被骂不还口，受害不说威吓的话，只将自己交托那按公义审判人的主。他被挂在木头上，亲身担当了我们的罪，使我们进来在罪上死，就得以在义上活。因他受的鞭伤，你们便得了医治。你们从前好像迷路的羊，如今却归到你们灵魂的牧人监督了。好，让我们一起同心祷告。我们的天上的父，我们感谢赞美你，谢谢你爱我们，谢谢你愿意启示我们，把你的宝贵的话语赏赐给我们，求真理的圣灵就帮助我们，让我们在这个时候淡淡的仰望你的话语，有一颗饥渴慕义的心，也求真理的圣灵来亲自的教导我们，使你的真理成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让我们在这个黑暗的时代中行走的时候没有迷失，能够行在义路上。也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不单听道，更要行道，让你的真理成我们生命中随时的帮助。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大家请坐。我们现在请牧师正道，题目是教会系列之七，足迹篇。
弟兄姐妹平安，感谢主，我们可以一起来敬拜神，并且领受他的话语。那无论你今天是第一次来还是本堂的弟兄姐妹，我都代表教会以基督的爱欢迎你。那特别是我们今天欢迎我们上个礼拜不是我们教会去亚利桑那州的印第安保留区，在 White River 的当地的牧师welcome Pastor Jonathan Hoyt and 师母Mrs. Paula Hoyt. Thank you for coming. I'm sorry it's going to be in Chinese. Very welcome. Yeah. 那欢迎各位弟兄姐妹，愿在今天的崇拜中大家可以经历到神，也愿主耶稣基督的真理与恩典跟大家同在。我们先一起祷告。天父，我们等一下要打开圣经来查考你的话语，我们恳求真理的圣灵做我们的帮助，使我们世俗的心思意念可以放下来，并且进入一个可以蒙受引导的状况，以至于我们打开圣经的时候，心中可以明白知道神话语的奥秘，也知道说神对教会所存的美好的心意。献上我们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那今天正道的题目是教会系列的第七讲，就是建立基督的身体足迹篇。刚才我们读经文里面说，这些传福音报喜信的人，他们的脚踪何等佳美，到底在2000年前耶稣时代使徒行传哈，他们那个时代的时候，那个脚踪到底是什么脚踪呢？我找了一阵子找到一张图片，我觉得前面那一幅，它能够表达说历史的事实哈，它不像一些别的那个描写，那个脸未必是那种脸，但是其他的应该都很正确。首先请大家来看一下耶稣时代的那个传福音，他们走遍各城各乡，使徒们跋山涉水，到底是怎么回事呢？他们真的是走的，当时没有飞机没有汽车，都是用脚走的。使徒们传走到了海边，没有路了就坐船， 到了对岸下船之后继续用脚走，都是一步一步的走出来，教会是走出来的。走的时候他们走的是什么路呢？就是像这种路，多半是这种尘土的路，上面有些石头，没有现在这种铺得很好的柏油的路。而他们穿的那个鞋呢，这是非常标准的那个时代的那种鞋子，它有个鞋底，但是脚趾头是露出来的，就现在我们所穿的那些三斗那种拖鞋式的鞋子，所以走在路上的时候脚会沾满了尘土。那他们穿的衣服是什么样的衣服呢？就是这种粗布大褂子，夏天的时候遮太阳，冬天的时候可以保暖，身上就这么一件，旧了破了脏了很难去取代它，就这么穿着一出门，可能是几十天几个月，像保罗的情况的话一出去就是几年的时间。那他们有没有带行李呢？我们现在出门你想想看，你带多少行李？你看到这里就像圣经所说，他们背着一些袋子，就身上背着一个好像书包一样那种袋子，里面装着一些简单的干粮，真到了没有粮食的时候还可以充饥。那你说他们住什么呢？又没有旅馆，就是走到哪里有接待他们的人呢，他们就住下来，有屋子住。如果说今天晚上没人接待呢，那就住野外了。那你说他们这样子出去的时候去到什么地方呢？都是去到陌生的地方，特别是后来使徒们真的是跟着耶稣的脚中行的时候，到非常陌生的地方，走到哪里他们都是外乡人，都本地人看他们就是外来的，这些犹太人讲话也奇怪，说的道理也奇怪，他们就是这样子去传福音。那这个是真正的教会，弟兄姐妹，这些人心里面存着相同的信心跟热心，都信主，然后他们把他们自己的人生看成是，我的人生其实已经没有了，我现在有的人生是主赐给我的，我现在走遍各城各乡，就是用主所给我这个人生去传扬这天国的好消息，把福音把神的国传给万民听，使他们也能够因着耶稣基督的恩典进入神的国度。他们是这样子使用他们的一生。那这些人当中大多数的耶稣的那十二个门徒都是最后是殉道而死的，而他们这一生脚步没有停下来过，从这里走到那里。那弟兄姐妹，这个是圣经所说的教会，他们没有上面没有瓦，没有房子，但是就是一群人，而这些人合在一起就是圣经所说的教会。然后圣经有告诉我们，当世界各地的人越来信主的人越来越多的时候，在每一个地方每一个城镇里面的那些信徒们要合在一起成为基督的身体。那大家请注意这个圣经的教导，这是可能是有关教会真理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圣经神对教会的设计，不是上面有个耶稣的头，下面是一个 building， 也不是下面是一个机关或组织，而是下面是一个活生生的身体。教会是基督的身体，这是神对教会的设计。唯有我们把这个观念掌握住了之后，教会才不会做错事情。如果你以为教会就是一个宗教的组织，做些慈善的机构，给老人小孩办些活动的，你来的时候你不是这个观念，你也不是这种态度，你会觉得说今天怎么没有好活动啊。那你看另外有些人他来敬拜神的时候他非常的敬畏神，那他观念不一样。然后有些人的时候他觉得说我们教会是一个连在一起的血肉相连的有共同信心的一个基督的身体，那这是按照主的教导来成立的。像这样子的一个团队一个团体，它是教会。而且大家注意到一个特点，就教会它 always 是在动态当中，它一定是在走路，那个不动的教会是死的教会，是假的教会，没有行为的信心是死的是假的，教会必定是在走路。就算你不是走到各城各乡，但是你在神所赐你之地，你向那个周围的人做信心的走动，你走到 UCLA 的校园 USC 的校园 Santa Monica College 的校园，走到 West LA 附近的社区，走到神给你接触的一切的人当中，就像他们这样子把耶稣基督的救恩天国的福音传给他们。我们没有像以前人这么苦，他们就是这样子 一步一步的走下去。神给我们很舒服的日子，但是我们的信心也要照样的走动。那你一旦抓住了这个真理，说教会是一个身体，而且是走动的身体的时候，大家合在一起所建立的那个教会就会是一个不一样的教会。那我们非常感谢主。我们再看下两章好了，中间那下一章跳过，看这一章哈。那这个是上个月我们教会有33位弟兄姐妹去亚利桑那州，去两个地方，一个是 White River， 一个是 Winslow。 那他们就是等于是跟随着耶稣的脚踪，跟随着2000年前的使徒们的脚踪，也到远方去做了一个短程的宣教的旅行。虽然不像当时的人那样子辛苦一步一步的去，但是对现代生活舒适的人来说，他们做了相当大的牺牲，到一个陌生的地方不是一个比起洛杉矶没那么舒服的环境，到在那里为主做工。因为他们有同样的一个观念，说教会必须要去传扬耶稣基督，并且信心必须有运动，必须走出去。那我现在要跟大家看一些圣经，我要借着这些圣经呢跟大家讲一些很重要的一些关于教会的真理。但是大家必须精神特别的专注，因为我帮你这个圣经在一系列看下来之后，能够省你很多的时间。那以下你需要手上有一本圣经，在我们每一个 pew 的前面的话都有圣经，有中文的有繁体字的，也有简体字的。好，请你拿到你的圣经，我们先来看几段的经文。我们先翻到路加福音的第24章。路加福音24章第46到第48节。如果有旁边有翻得比较快的人，你可以帮助你旁边的人来翻圣经哈。如果你没有圣经的话，请你挥挥手，我们的招待可以帮助你拿圣经。我们现在要看的是路加福音第24章46，我从44节读起好了哈。那这个背景是这样子，这个时候耶稣他刚刚从死里复活向门徒显现，然后门徒都很惊讶，不太确定说耶稣是否真的复活。后来确定之后，耶稣就做了一件事情，一个是开他们的心窍，使他们能够明白圣经，然后第二就是给他们一个使命。那我把这个经文读一下，第44节，耶稣对他们说，这就是我从前与你们同在之时，表示以前已经告诉过你们，所告诉你们的话，说摩西的律法、先知的书和诗篇，这个合起来就是旧约圣经的意思。在旧约圣经上所记的，凡指着我的话都必须应验。于是耶稣开他们的心窍，使他们能明白圣经。请大家注意，耶稣做的这件事情就是耶稣先使他们明白圣经。第46节，又对他们说，照经上所写的，基督必受害，第三日从死里复活，并且人要奉他的名传悔改赦罪的道，从耶路撒冷起直传到万邦。请大家注意耶稣讲的这个福音的范围，耶路撒冷起直传到万邦。然后第48节是重点，说你们就是这些事的见证，我要将我父所应许的降在你们身上，你们要在城里等候，就是在耶路撒冷等候一段时间，等到主的时候来到，直到你们领受从上面来的能力。那我们或许有疑问说，这个父所应许的是什么呢？上面的能力是什么呢？那大家要知道说，路加福音是路加写的，路加在新约圣经里面有两本书他写的，路加福音是前书，使徒行传是后书。所以我们就打开后书，看看后书一开始怎么说的。那请翻到使徒行传的第一章。使徒行传的第一章一开始这么说，提阿非罗啊，这路加也是写给同样一个人的，说提阿非罗了，非罗啊，我已经做了前书，论到耶稣开头一切所行的教所行所教训的， 直到他借着圣灵吩咐所拣选的使徒以后被接上升的日子为止。第三节，他受害之后用许多的凭据将自己活活的显给使徒看，多久呢？不是一天，也不是两天，40天之久，向他们显现。显现做什么呢？讲说神国的事。耶稣和他们聚集的时候嘱咐他们说，不要离开耶路撒冷，要等候父所应许的。好，这就跟刚才接上去了，就是你们听见我说过的，约翰是用水施浸，但不多几日你们要受圣灵的浸。所以父所应许的就是圣灵的降临，圣灵的浸礼。那不久之后他们就经历到了圣灵的降临，在他们身上受到圣灵的浸。那第六节很奇怪，你看看他们问耶稣什么。他们聚集的时候问耶稣说，主啊，你复兴以色列国，就是在这时候嘛。耶稣40天之久向他们显现，讲说什么？神国的事，是吧？门徒关心的是另外一个国，是他们自己的以色列国。也不是说耶稣讲了一遍之后他没听出，是40天之后，听了40天之后他们问出来的居然是以色列国，这是他们心里所真正关心的。那我们知道门徒是什么人呢？是跟随耶稣的人。圣经又说，人若不同心的话怎能同行呢？那如果说他们跟主不同心，主关心的是神的国，讲的也是神的国，但是他们关心的只是、哦、我们以色列国什么时候变得更复兴更强大。那既然跟主不同心的话，门徒怎么跟主同行呢？我们再往下读的话，就发现最后是好结局，因为他们后来改变了他们的想法，他们不再只关心以色列国，他们所关心的就是神的国。我先把这几节读完，然后我们再看一下其他的经文。就是第七节哈，那你看耶稣的做法也是很奇妙。所以弟兄姐妹，我们读圣经，其实圣经里面有很丰富的含义。就是第一个，你看到说这个门徒们问出这种问题来很奇怪，都已经讲了40天之后居然问的还是自己的那个国。然后耶稣的反应回答是更奇怪，耶稣没有斥责他们说，我给你们讲了40天你们怎么还没弄清楚。耶稣反而就是有回答他们的问题，说父凭着自己的权柄所定的时候日期不是你们可以知道的。哦，你们所关心的那个日期，这个在神的权柄之下，只是你们现在还不能够知道。但是你们要去做一件事情，第八节，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请大家注意，就是在刚刚我们读路加福音最后的时候说你们都是这些事的见证，这里又说是做我的见证。那耶稣为什么不直接的好像说把他们给骂一顿，然后纠正他们说，不是你们怎么老是只关心自己的国，我讲的都是神的国。耶稣没有去纠正他们，但是他们却被纠正。这件事情是如何发生的呢？因为主他是万人的主，他晓得我们人的思想是怎么是会被改变的。后来所有的这些门徒们都是在他们遵行主的吩咐去做的那个过程当中，一边做，神就借着所发生的事情，他们的经历来改变他们的思想，最后他们的观念整个的被翻转过来。后来他们不再说只关心以色列国，他们关心还有所传讲的全部都是神的国。就拿我们一个小小的经验来说，好比说我们的弟兄姐妹，他们先有了一个观念说我们应该去宣教，所以有人就去了亚利桑那州。但是回来的弟兄姐妹不但是今年的，过去往年的几乎异口同声的都说，因为我们这次出去到那边有些经历，那这些经历我们就有经历到神特别的恩典，特别的能力，使我对神对弟兄姐妹都有新的认识，是对我自己来说灵命非常有帮助的一件事情。但是他如果不去的时候，不做的时候，他光是在那里听， 观念永远改不过来，所以耶稣没有纠正，口头上纠正，但是要他们去做的时候他们改就改过来。那这些人有一个非常大的好处，弟兄姐妹，比我们大的一个长处，也许他的学问没有你大，但是他们对耶稣是无条件顺服，他只要是主说的话他们就去做，主叫我们出去我们就出去，然后不知不觉的在这个出去的过程当中，他们开始看到神的国度，他们就去宣讲。那现在我要跟大家看的就是门徒唯一的一个焦点，我们唯一的一个 focus 是什么。身为教会也好，身为一个基督徒也好，你说哎呀，我们可以讲神的爱呀，我们可以为社会做许多好心的事情善事啊，我们可以帮助移民啊，我们帮助这个帮助那个，但是弟兄姐妹，这都不是耶稣要我们做的事情，这是你去做了耶稣要你做的事之后，你自然的会去做到这些所谓大家看起来是善事的东西会去做，那个是副作用。但是耶稣叫我们去做的只有一件事情，就是要我们去做他的见证，从耶路撒冷一直到地极，做主的见证。那我要跟大家现在要看的是这圣经里的这条线索，以下要请大家就是你必须要 focus， 可能会省你好几天的时间，但是我把这条线连起来给你看一下，看一看圣经它 exactly 是怎么记载的。大家记不记得说耶稣有十二个门徒，然后中间有一个是卖主的犹大，然后那犹大卖主之后他就死了，死了之后就十二个人缺一个人，他们就要补一个人，对不对？那你记不记得那个补的时候说要怎么个补法？我来读一下，这在《使徒行传》的第一章第21节。这个时候是彼得在讲话，彼得就前面就说了，犹大现在人已经死了不在了，所以21节说，所以主耶稣在我们中间始终出入的时候，就是从约翰施浸起，直到主离开我们被接上升的日子为止，必须从那常与我们作伴的人中，就是跟我们一起都有跟过主的那些人当中，立一位与我们什么同做耶稣复活的见证。他们真的很忠心，因为主耶稣说你们要做我的见证，你们要为我复活这件事情做见证，所以他们就说我们选的那一位呢，不是说他资历很高，而是说要我们一起要为主的复活做见证。那以下就记载的是教会的诞生，跟有教会以来的第一篇讲到，这是在第二章记载的五旬节的时候，彼得他就站起来讲道。那他这篇讲道其实只有一个内容，就是为耶稣基督的复活做见证。我不把它全部读完，我只读中间的这一节，在第二章的第32节，中间有这么一句话：这耶稣神已经叫他复活了，我们都什么都为这事做见证。他这整篇的讲道其实都是为主在做见证，所以他们讲的信息非常的忠于主，就是为主，而且是为特别是为主的复活，说这个人没死他活了，我们就是见证他真的复活了，这是他信息的重点，就是讲这件事情。那请大家再看第3章15节，这里所记载的是第二篇讲到，有教会以来的第二篇讲到，因为那个时候发生一件事情，有一个生来瘸腿的人在圣殿的门口叫做美门，被使徒给治好了，后来进去到了圣殿里面，在那个所罗门的廊下，很多人要听彼得讲话，他就又讲了一篇道，这整个道也就是讲耶稣基督复活。那我们也是看一节，第3章的第15节，你们杀了那生命的主，神却叫他从死里复活了，我们都为这事做见证。那后来因为他们在那里圣殿里面传福音，被官给抓起来了，后来官府就审问他们，那彼得在这些官府的面前再一次的为主做见证。请看第4章第10节，那这个场合是一大群的大官在他面前审问他说的话。第4章第10节，你们众人和以色列百姓都当知道，站在你们面前的这人得痊愈，就是那个瘸子哈，是因为你们所定十字架，神叫他从死里复活的拿撒勒人 耶稣基督的名。这时候已经在耶稣的名字下面加上基督两个字，因为从死里复活证明他就是神所设立的那位基督，还是在为耶稣基督的复活做见证。再看第四章第33节，这讲的是许多的使徒在民间做了些什么事情呢？第四章的第33节，使徒或者说使徒们大有能力见证主耶稣复活，众人也都蒙大恩。他们做的还是就是那一样，没有走偏，还是为耶稣基督做见证。那请看第五章，五章又发生一件事，他们再一次被抓起来被打，然后又被审问。这个时候彼得跟众使徒就回答那些审问他们的官府，在第五章的第29节到32节，我来读一下圣经。彼得和众使徒回答说，顺从人顺从神不顺从人是应当的。你们挂在木头上杀害的耶稣，我们祖宗的神已经叫他复活，神且用右手将他高举，叫他做君王做救主，将悔改的心和赦罪的恩赐给以色列人。我们为这事做见证，神赐给顺从之人的圣灵也为这事做见证。我再给大家看最后一个参考，因为前面是讲的那十二使徒跟过耶稣的人，那后来还有一位神所大用重用的使徒叫做保罗。保罗传福音是怎么传的呢？我就举其中的一个例子就好了。使徒行传第17章16到18节，这个背景是什么呢？是保罗那个时候已经归主了，他到处去传福音，他的路走得最远，他居然走到了西方的雅典市。在2000年前呢，是整个西方世界的文化中心，最有学问的这些哲学家各门各派的学士都在那里。那我们看看保罗人到了雅典之后他做了些什么事呢？在17章的16节开始这样子记载说，保罗在雅典等候他们，就是他的同伴还没来，就他一个人在那里等候他们的时候，看见满城都是偶像，那你知道希腊罗马有很多的神话，就心里着急，于是在会堂里与犹太人和前进的人每日在世上所遇见的人辩论，就是为了争辩真理，还有以比古罗和斯多亚。你如果去查一下，这两派是历史上赫赫有名的希腊人的哲学派，以比古罗跟斯多亚跟这两门的学士与他们争辩，这个外来的老犹太人跟他们争辩，有的说这个胡言乱语的要说什么呢，有的说他似乎是传外邦鬼神的，这话是因保罗传讲耶稣与复活的道。保罗传的还是耶稣基督的复活，一直到最后你可以看到使徒行传他所要表达的一个意思，就是所有的使徒们都忠心遵从主的吩咐去做他复活的见证。那这个是弟兄姐妹从2000年前到现在这个命令没有更改，基督徒或者说基督教会他唯一的 focus， 他唯一能做而且该做的事情就是为耶稣基督做见证。然后在那个时候，因为主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这死人复活是从来没有人听过的事情，你不要以为说以前的人笨，以前的人一点也不笨，以前的人就起码第一个就是他们很多事情上比我们有智慧，一直到今天为止，这无论是东方或西方，那个大家要找到那些智慧的根源的话都必须看古籍，我们有谁比孔子聪明，西方的人谁比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更聪明呢？他们很多的这些哲学科学的基础要回到2000多年前的时候，而且古时候的人他们有 common sense 跟我们一样，大家都知道人死不能复生，你假如说有人复活的时候他们就说这个人胡言乱语说些什么。所以我们看一下那个希腊人到听完这个之后他们的反应是什么，你看同样的一章第17章使徒行传第32节，众人听见死里复活的话就有讥诮他的，这个人胡言乱语说些什么，又有人说我们再听你讲这个吧， 当作好听的话新闻来说。于是保罗从他们当中出去了，但有几个人贴近他信了主，其中有亚略巴谷的官丢尼修有名字，因为他们那个地方叫做亚略巴谷，是等于是整个是罗马式的，不是罗马，对不起啊，是雅典式，因为雅典已经是西方社会的一个文化中心，而这个亚略巴谷是雅典式的文化中心，那些是他们哲学家交换意见的地方。然后那个地方有个长院的，这个长院的就是亚略巴谷的官，这个人名字叫做丢尼修，很多人不信，但是这个长院大人信了，他听到这个复活的事居然不觉得胡言乱语，他信了，并且有个妇人名叫大马里，还有别人一同信从，就虽然有许多讥笑的话，但是也有人信了，其中包括那些最有学问的人，他们不觉得说人死复生是胡言乱语。那弟兄姐妹，基督信仰有一个特点，我曾经跟弟兄姐妹分享过，整个的基督信仰讲的就是耶稣基督。根据圣经的记载，耶稣降生的时候有童女生子，耶稣死的时候有死人复活。我们先停一下想一下，这两件事情能信吗？童女生子，童女怎么能够生子？这已经够难了，还死人复活，死人怎么能够复活？一生一死，一开始就告诉我们说童女生子，大家已经听傻了，然后到了死的时候还没完还说死人复活，这不是诚心叫我们不信吗？但凡是有一些 common sense 的人听到童女生子跟死人复活，这能信吗？说这样的是信仰的话，活该他灭亡。他应该是一传出来之后要不了几年的光景的话，不可能有人信的，更何况你就是家里一来几个老犹太人，在那个罗马的盛世里面，谁听你？但居然他传遍了整个的西方世界，到最后300年之后，罗马皇帝信主，举国信主，他的皇宫内院里下面的将军大臣一个一个都信了主。那他只有一种解释，就是是真的，神真的来到人间，然后人常理上认为不可能的事情，它真的发生了。叫一个人要你跟我去发明一个宗教的话，我们就会把它编得合情合理，让人容易信。但这个基督教它明明是一个叫人信不下去的宗教，在童女生子跟死人复活之间又夹了许多的神迹，五饼二鱼怎么能够让几千个人吃饱呢？人怎么能够在水上行走呢？大麻风的一句话就已经医好了。但是如果你相信说天地之间有真神，真神来到人间的时候，一切不可能的事情都变成可能，那我们信的是人间有真神，耶稣基督果然是神的儿子。使徒们忠心的去传扬，他们没有打折扣，他们传的就像我们都做见证，耶稣已经复活了，教会是建立在这个根基上的。以至于说我们现在读罗马书的说，一个人要怎么得救呢？就是你口里认耶稣为主，心里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那弟兄姐妹，世界上所有的宗教，几乎是所有的宗教都可以没有神迹，它照样是好好的。那个道教，你没有这些那个封神榜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的话，那个道家本身是好好的东西。你那个佛教没有后来附会的这些印度教的这些神的这些色彩的话，那个他本身那个释迦牟尼本身是个哲学家，一个人生的一个领悟者，他本身是一套好好的东西。那只有基督教基督信仰，你如果说我光喜欢听耶稣讲的太好了，就人就是要有爱，但是我就是不能信这些神迹，你一把这个神迹拿掉的话，整个基督教信仰全部崩盘。因为我们所信的耶稣自己所说的他就是神，神来到人间，所以有这些事情必然的发生，你不能够把神迹从基督信仰当中抽掉，反而是人的眼中看为是最科学的，影响整个西方的社会这么2000年来，然后发展人类科学的，复兴人类文艺的这个基督信仰，你觉得说他应该是啊这么科学的，应该没有这些什么神迹奇事道成肉身这些， 他反而这里面是充满了神迹奇事，因为神真的来到人间，而当初的教会是真的是建立在为主做见证的这个基础上。那弟兄姐妹，这个是神给我们看到的教会唯一能做的事，而且该做的事情就是为主做见证。其他的附带的，你一旦见证我们的神是真神是主的话，其他的事情都会好，都会照着神的意思来做成。那我们再来看第二项事情，心意更新的两个方法，我再给大家看一下，还是使徒行传，请你们翻到使徒行传的最后一章，第28章的最后那两节。这时候讲到了保罗这位使徒，保罗是后来蒙召的一个使徒，但是他是路走的最远的那一个人。然后他这个时候人已经来到罗马了，不是在耶路撒冷，人已经到了远方的罗马。然后他在罗马做什么事情，那个时候他是被囚起来，但是在房子里面，在 house arrest。 第30节，28章30节，保罗在自己所租的房子里足足住了2年，凡来见他的他全都接待，放胆传讲什么？不是传讲以色列国。那个时候使徒们包括保罗在内，他们传讲的都是神的国了。当初耶稣40天跟他们讲，他们没听进去，但是在整个使徒行传的这个过程当中，他们一步一步去传福音的过程，经历到神的改变，神的大能，他们现在传讲的就是神国的道，将主耶稣基督的事教导人，并没有人禁止。那这个是使徒行传要我们看到的整个事情的翻转，他没有一开始就描写出一幅很美丽的一个图画，而是说那些人实在是 they just don't get it， 但是因为去顺服了主，所以后来主改变了那个心怀意念。所以这里弟兄姐妹，我想根据圣经的教导告诉我们说，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心意更新而变化，但是首先他的那个背景就是他，我们每个人都要靠圣灵的帮助，我们自己改不了的，这必须是神的作为，要靠圣灵的帮助。但是你说圣灵怎么帮助我，我这边跪下来祷告说，圣灵求你帮助我，让我心意更新而变化，然后祷告完了眼睛一打开，哎，我好了，从来没有这样子发生过。圣经跟我们看到圣灵的工作是借着两方面，第一个是借着神的话语使我们得着新的心意更新而变化，就像耶稣所做的事情，耶稣要改变门徒的时候，你看路加福音24章的时候，耶稣就给他们解明圣经，从摩西的书，从先知的书，从诗篇里面告诉他们，跟他们解明，就开他们的心窍使他们明白圣经，这是第一个。那弟兄姐妹，你如果想要心意改变的话，你必须要研读神的话语，不是那种天才式的读法，随便打开来读一节两节的，而是必须是像你在学校念书那样子的下苦功，有系统的，一本书一本书，一个字一个字，而且是有 context， 不是断章取义的这样子读下来，2-3年之后就有神的话语在你根基，然后我们的旧有的想法会根据神的话语而有所改变。那第二就是要新的经验，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新的经验，门徒那些使徒们是在经验当中改变想法的。我们也可以，如果你就是固定在洛杉矶，其实还是有许多侍奉主的有信心出走的机会，你就算你住在家里面，但是你遇到的人使你能够来向他传福音，带他归主，这都是信心的运动。人虽然没有走远方，但是你的信心在走动，一样的道理。心意更新是两个方法，那么建立教会的三样事情，有3个行动教会必须去做。那我们因为我们这个教会是一个活动性很高的教会，很多学生学者来，他们短期的停留，或者几多的话几年，他读完学位他搬走了，或有新的工作走了，那你说就是弟兄姐妹走了，他来问说啊，我现在要搬到某地某地，然后要去找教会啊，找教会的话怎么找啊？那弟兄姐妹，你去找教会的时候，不是看他那个他的堂是不是又新又亮，也不是看他这个讲道，这个就是这个传道人名气很大， 你要去找教会的时候，你必须要看他三样事情，这样三样事情有的话，他就是个好教会。第一个，你要看他说这间教会有没有在教导神的话语，这讲台上讲的那个道呢，是根据圣经讲的呢，还是说那个人在发表他的意见？然后这个教会有没有主日学，主日学有没有人来上，有没有在有系统的教导神的话，你先去看一看，这是第一样。那第二样，你说我看什么呢？你去问一问，说请问你们教会去年有多少人信主受浸？请问你们教会上一次的浸礼是在什么时候？如果一间教会他遵守主的命令的话，主会将得救的人数加添给他们，他们会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人施浸。你就问一问说，这间教会是不是在遵照主的命令，有没有为主得人，有没有人受浸？第三，你要去问的就是说，那你们教会请问有没有在做门徒造就，有没有在栽培门徒？为什么呢？为什么问这三个问题呢？因为这是主所吩咐的，主在大使命的时候吩咐门徒就去做这些事情，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所以你要知道说这间教会有没有在造就门徒。你们要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施浸，那没有人信主怎么施浸呢？当然是有人信主，所以这信主跟施浸连在一起。那你们请问你们教会有没有人信主，有没有人受浸，上次浸礼是什么时候？然后你们这间教会有没有在教导神的话语，就是我们人的话我们都听了很多，但是我们想听神的话，有没有主日学啊，有没有人教圣经啊，你们牧师讲到是在讲圣经呢，还是在讲神学呢，还是在讲别的呢？那你可以根据这三样标准呢去寻找教会。而一个教会如果这样子做的话呢，它就是能够得到建立的教会。我想最后很快的跟大家说一个，这个是我在澡堂没有机会讲的，就是下一章结论，具体的行动就是跟随耶稣的脚中行的话，那具体来说我们可以做什么事情呢？那弟兄姐妹，我们必须跨出第一步，就是交出主权。如果没有交出主权的话，你不能够跟随主，你必须在主的面前把你人生的主权交出来，说主耶稣，我把主权奉献给你，你无论怎么带领我，你叫我怎么做，我都顺服，我都遵从。你必须献出你的主权，你才能够跟随主。如果你没有，那你不能够，你就是可以听些道理，但是你不能够跟随主，那是第一个步骤，要在耶稣面前献出你的主权。那第二，就是我们刚说的，你要跟随耶稣，你必须以基督的心为心，耶稣的观念成为你的观念，所以你要研读圣经，你的心里面新造的人要装神的话语。那第三，就是你要建立起习惯来。以前的人他们跟着耶稣那个走下去之后，整个的生活习惯被翻转过来，就是围绕着主而改了。你如果跟随主的话，弟兄姐妹，你的生活习惯一定会改过来，也会有亲近神的时间，有固定的敬拜神的时间，而且会养成一些与人分享福音的习惯。你如果说我还是老习惯，什么都没变的话，那表示说还没有跟随主，以至于习惯没有建立起来。要建立起习惯，这是第三样事情。最后就是要集体的行动，所有的跟随主从来不是一个人去跟随主，都是整个教会旁边有弟兄姐妹彼此扶持的走上跟随主的道路。所以我们需要跟教会一起来跟随主，建立这个教会，跟你团契的人一起来跟随主，借着大家的力量，彼此扶持的力量，一起来跟随主。那今天我先分享到这里，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献上我们诚心的感谢，主耶稣基督，我们感谢你，你怜悯我们，而且拯救了我们，并且给我们这样的祝福跟恩典，使我们能够来跟随你。主耶稣，求你再一次的呼召我们中间的弟兄姐妹，让我们在你面前献上自己，走上跟随你的道路，也祝福这间教会。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